以利沙书提到他出席加拿大圣殿奉献典礼的情感讲，圣殿的奉献仪式或者可以在事后重述，但是在这个难忘的一日，天使显现的情景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天使只是向某些人显现，但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感觉到神圣人物的慧临，每个人心中都有讲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快乐。那次在加特兰圣殿里面发生的神圣显现，是为达成耶稣基督复兴教会的目的，即促成天父儿女的救恩和超生而奠下基础。我们在准备迎接神的时候，可以透过回顾在加特兰圣殿所复兴的神圣权约，来知道神指派了我们什么的职任。先知约瑟斯密在那个奉献祈祷文当中，谦卑地祈求主接受你命令我们建造的这所家宅。一个星期之后，在复活节的星期日，主在庄严的异象中显现，接受了他的圣殿。这件事发生在1836年的4月3日，距离今日这个复活节的假日，几乎刚刚是182年。那日亦都是逾越节时期，当复活节和逾越节交叠的时候极为罕见。在那次的异象结束之后，三位古代先知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显现和交托，为了在这个福音期达成主复兴教会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权约。这项的目的很明白清楚地定义为聚集以色列，将他们的家庭印证在一起，和准备世人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因为以莱加和摩西同时的显现，显然就符合犹太传统所说，摩西和以莱加将会在世界末了时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教义，这次显现为复兴殿下基础，令某些的权约已在末世也是最后一次给予，这时期就是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加特兰圣殿无论在这座圣殿的地点或者大小都是相当之不起眼，但是这座圣殿对人类极为重要，有住永恒的影响。古代先知复兴圣职权约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永恒救恩教义，这样为忠信的成员带来极大的快乐。这些权约为神所指派的职责提供来自天上的权力，而无论在那个时候定是现在，这些职责都是教会主要的目的。在加特兰圣殿那个美好的复活主日，有三项的约权复兴了。首先是摩西显现交托了从大地四方聚集以色列的权约，这个是一个传教的事工。其次以利亚显现交托了亚伯拉罕福音期的权约，包括复兴亚伯拉罕的圣约。罗素纳伊逊会长曾经教导，这项神圣的约权的目的就是帮助教会成员为神的国度做好准备。他讲到，我们明白自己真正的身份，也都明白神对我们的期望。第三，以莱加的显现交托了这个福音期的印证权力的权约，这个就是家谱事工和令活人和死者都蒙救恩圣殿的教义。在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指导下，教会总部有三个执行的议会，根据在加特兰圣殿复兴的权约，负责监督这三项神所指派的职责。这三个的议会是传道执行议会、圣职及家庭执行议会和家庭暨家谱执行议会。今日我们会做些什么来到履行这些神所指派的职责呢？首先，关于摩西所复兴聚集以色列的权约。今日世界各地有大约70,000名的传教士正在这里宣讲他的福音，以便聚集他的选民，这样就开始实现尼非所预见在外邦人和以色列家族之中伟大而奇妙的事工。 尼非见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神的圣徒将会分布整个地面，但是由于罪恶，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他们亦都预见到他们有极大的荣耀以及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当回顾复兴教会的简短历史，传道事工一直都是非同凡响。我们看到尼非的异象正在应验，虽然我们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协助那些会回应救主信息的人。其次，以利亚显现交托了亚伯拉罕的福音期，宣告我们和以后各个世代的后裔都会蒙福。在这次大会，我们获得很多重要的指引，去协助成全圣徒和帮助他们为神的国做好准备。在圣职大会宣布的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定额组的重组，是让圣职的权力更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家庭及探访教师的现在的作用意义重大，在这次大会里面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是要来准备后期圣徒将来迎见神。第三，以来加交托了本福音期的印证权约，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讲，圣殿和家谱事工的增加都是前所未有，这样的步伐会一直持续加快，直至救主第二次来临，以免整个大地在他来临时完全荒废。家谱事工在上天的祝福之下，藉着科技的协助，在过去几年大幅增加，我们对这项神所指派的职责切勿以此自满，期待会有某一个亲戚自愿投身在这个事工。容我分享约瑟菲廷约斯密会长这句直言不讳的说话：在这项伟大的责任上，没有人会被豁免，无论是使徒或是最微小的长老或姊妹，都有这责任。无论是担任过什么职位，享有什么姓名，或曾经怎样长久服务，都不会赋予人权利忽略自己已逝祖先的救恩。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圣殿，亦有与会者协助基金去帮助那些距离圣殿很远的人，而他们有需要的需求，能够帮助到他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评估自己在从事传道事工、圣殿和家谱事工，以及在准备迎见神方面做成怎样。在主面前的正义合一和平等都是这些神圣职责的基础。关于正义，今生是我们每个人迎见神而作准备。摩尔门经提供了很多例子，关于个人或者团体在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的悲惨的结局。在我一生之中，世俗的议题和关切往往各走极端，不是非常琐细微小，就是极端不道德。值得赞扬的就是未经同意的不道德行为已经被揭发并受到谴责，这类未经同意的不道德行为违反了神和社会的法律。但是那些了解神的计划的人亦必须反对经过同意的不道德行为，因为这些都是罪。家庭致全世界文告中警告，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而负责任。我们环顾四周，就可以见到罪恶和责任正在到四处破坏。如果我们个人真正关心救主的最后审判，就应该努力这样来到悔改。我很担心很多人不再觉得需要对神负责，亦不再寻求经文或者先知的指引。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能够想下罪恶的后果，就会大规模这样公然反对这个色情，反对将妇女物像化。好似阿尔玛在摩尔门经里面教导他的儿子阿林安顿，邪恶绝非幸福。关于合一，救主宣告，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我们知道纷争之灵是属于魔鬼，在我们的时代，以合一的这项属灵的指示广泛受到忽略，而且很多人看重的往往是怎样根据地位、性别、种族和财富来分门别类，自成一派。在很多国家，大部分人在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在教育上一直有个主要的题目，强调权力斗争、特权压迫和种族用以区别人的事物。唯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坚守和教导的唯一文化就是耶稣基督的文化。我们所追求的合一是要在与救主的教导结合。我们思考一下，教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主面前一律平等，同埋遵行耶稣基督文化的基础。关于传道事工，受洗的主要资格是在神前谦益，同埋以破碎的心同痛悔的灵来到神的面前，完全不会考虑到教育、财富、种族或者国籍。另外，传教士蒙召唤谦卑地来到服务，他们不会根据属世的地位标准或者根据将来职业的准备去服务，他们是获指派在任何地方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服务。他们不会选择传道的同伴，但是他们会勤勉地寻求基督般的品格，这样正是耶稣基督文化的核心。经文为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提供了指引。救主曾教导最大的诫命是要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救主后来解释，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人。摩尔门经清楚地讲明，不可以有任何什么什么的人、任何种族或者等级。我们必须团结合一，平等相待。神圣的教义和神的圣迹都是以前以这个为前提。我希望你们自己在圣殿的经验会同我类似。当我离开旧金山的工作的时候，抵达奥特兰圣殿的当刻，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平安和爱的感觉。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感受到自己更加接近神和他的目的。福音教义是我主要的焦点，但是那些美好的感受大部分都是来自圣殿里面所充满的平等和合恩。每个人都是穿着白色的衣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财富、阶级或者教育的成就。我们都是神面前谦益自己的弟兄姊妹。在神圣的印证室里面，永恒婚姻的教义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我喜爱这项的事实是，无论是家境卑微的新人或者是家境富裕的新人，都会有完全相同的经验。他们都穿着相同袍式的袍子，在同样的祭坛之前订立相同的圣约，他们也都接受到同样的永恒圣职祝福。这些都是美丽圣殿里面完成，而神的圣殿是用圣徒的十一奉献来到建造的神的屋宇。如果我们根据在神面前的正义、合一和平等来履行神所指派的职责，就会带来个人和世界的和平，同埋令我们准备好来生迎见神，这样会帮助我们准备好一切。我们祈求每个人无论情况是怎样，都去到主教面前和他们相遇，配签地拥有圣殿推荐书。我们很感谢越来越多的成员准备去圣殿，这么多年来有大幅人数增加持有圣殿。配签持有限制用途的推荐书的青少年人数亦都大为增加。很明显教会中信的核心成员的数量是从未好像现在这么多。在结束的时候，容我向各位保证，那些主领本教会神圣目标的资深教会领袖都会是获得神的协助。这些指示是来自圣灵，有时候直接来自救主。神已经给予这两种属灵的指示，我很感激能够获得这样的协助，但是这些的指示是我按照主的时间给予，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而来，还有在全知的主特意选择用来教导我们的，给整个教会的指示只会是透过先知而来。我们很荣幸可以在这次大会支持罗素·纳尔逊会长为我们的先知，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我们十二使徒中的每个人整个团体当按手在罗逊·纳尔逊会长的头上的时候，由德林·乌克斯会长出声按手选派他为本教会总会会长的时候，都经历到无与伦比的灵性经验。我见证他是预先蒙安立，和终其一生都是准备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主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